多提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明天背这个新元末录的背法，好多种，但是我建我自己的方法是一个字一句的，然后最后一句不唱的，那明天请你读唱也可以，也可以，好不好？呀，假如你从前都没有背过任何的，是一个字一句的，然后最后一句不唱的。那明天请你读唱也可以，也可以，好不好？呀，假如你从前都没有背过任何的，这次已经是我所推荐的，五个字五个字，太可陆月图罗林林江湖，分析贴贴提一下，提供你们养成这些系统的，是一种方法。第二，刚才有一位弟兄问到，《分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讲的基督是一切。那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说 AID 那个 D， 就说我们根据别的地方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自己曾经讲过，特别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那个 deeper life 这方面的。玛拿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是神的 blessing， 但是真正那个玛拿的本身还是物质的，吃了还会死。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明明说，人，我才是那个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人若吃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会永远不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从读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灵层再往上提，更上一层楼， a higher land。 除了接受神物质的 blessing 以外，我们更进一步追求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 blessing， 因为物质的事都是短暂的，唯有属灵的是永恒的。不晓得这一点你们够不够清楚了。那当然那一段圣经里面，他这字面上的结论是说到，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也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受过洗，也吃过一样的玛拿，喝过一样磐石的活水，但是还是因为不信的恶心，常常犯罪背逆神，还是倒闭的旷野不能进迦南。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便你有过很多 amazing 的 grace， 你有过这一种许多很奇特的一些 experience， 你也不能够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自满，还是要谦卑继续追求。我明明的认识很多的这一类的例子，我在我做基督徒的历程当中，从长辈到平辈到晚辈，有一些都是不错的基督徒，都有过很好的经历的，但是后来都倒闭在旷野，都是可以说在这一条跟随主的路上，原路都是失守，原路都是失守，都是走一半倒下，走一半倒下。所以我们要努力往前，靠主的恩典，千万不要自满自足，是真的。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会跟你讲很多这一类的真人真事，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为什么会倒，都是有它的原因，不是神的恩典不够用，都是有原因的。好，我们继续来讲到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背圣经哈，说今天晚上默写十节圣经哈。刚才有人提醒问我说，可不可以就默写诗篇二十三篇，这一下子就七八节都有了。不可以哈，你要默写不同地方的十节圣经。 OK 那当然我们有的人背圣经，有的时候背这种所谓的 great chapters， 这种大章，比方说你专门背诗篇二十三篇、诗篇十六篇、诗篇八十四篇，所谓的这种 golden psalms 金诗，特别好的啊。有的人特别背马太福音五六七啊，有的人特别背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啊，或者十四章。这种的大章的背法， 也是一种。那我自己从前背过保罗书信，从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开始。保罗写第一封信是吗？在圣经上的编排是罗马书，但是按时代的编排呢，他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曾经这样背过一遍，那现在你会不会背？我不会了。那什么用？有用，你背过了就是背过了。你上了二楼跌倒了，还是比一楼的高一点。比你没爬上去过的还是高一段哈。呀，训练过跟没训练过是不一样的。我有个同工啊，他姓徐，徐弟兄，现在他还在 New Jersey, New York 那边侍奉的。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然后到台湾来。他在上海交大毕业，然后到台湾来，就在铁路局做事情，没什么事情了，很闲的差事。他就一天到晚拿个圣经躲在那个，这个北门啊，火车站那些空的车厢里头，躲在里面读圣经、背圣经。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全部新约都背过了。就说这些也不是什么奇人，也不是什么怪人。普通人而已，就看你肯不肯下功夫。人家做得到的你也做得到，你也做得到，你们肯不肯有人这样做呢？我有一次在马尼拉华侨圣公会的青年团契，他们有一个团契是比较追求主的团契，那天我去讲道，在我讲道以前，他们有一个节目，就请一位弟兄起来背圣经。哇，一口气啊，当着我的面一口气把约翰一书一章到五章全部一口气背完了。别忘了，他是一个医科的学生，读医学院的，忙得要命，他家里还比较穷，还要他帮忙做生意的。这个弟兄真好，我当场受感动，就把我一本金编的中信出版的圣经就送他了。真是，哎呀，后生可畏，这是奇志可嘉。我说你们谁还能够背，我下礼拜再买本送你，就没有了。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把这些的实例提出来，人家做得到的 why not you, 为什么你做不到啊？只要你肯就行。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这是主的话说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研读，用各样方法从各种角度深入研究。这里有一些书，这种的卡片不错，可以给你自己做记录，就是你才晓得你到底读了多少啊。那么读经方法简介，这个作者姓何，跟我过去也是同工的，我也从他学过一点读圣经。他住在Upstate New York Syracuse 啊，那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叫他何叔叔的何广明。他只有一半的眼睛可以用，他的读圣经的精神真是叫人佩服。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的，数十年如一日。他读圣经是这样读的，他那边眼睛坏了这样读，清早起来这样读。英文又不太好，但是他还是勉勉强强的用英文查考原文，这样子每一天都花很多时间。他的字写的不好看，因为眼睛不好，很艰难的写字，这样写他写了很多书出来。假如他能够读经，我们更能够读了。以前我们他比我大几岁，以前我们请他教我们读圣经，他都要求我们要早起，早晨起来读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很冲动的，结果三点半就起来了。早晨三点半起来，坐在路灯底下读，但是这一种当然不能持久啊，以后整天都昏昏的。那这本书啊，你不要看小小一本，很好的 instruction, 一些很实际的读经方法，大概我讲的这些里面可能都有啊。你们应当人手一册，有没得卖？啊，多少钱？1.35元啊，出得起吧？出得起啊？ 每个人都应该买一本在你的身边啊。那关于资料的啊，关于资料的，这里有一本叫《圣经手册》，这本是比较老的书了，是 Haley 他出的 Bible Handbook， 我们20多年前就开始在用，当然其中有些资料是需要 improved。 那么现在还有这一类的手册的这一类的圣经的百科全书啊，或者是这个 explore the book 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做参考，一些资料就是 aid 那一种的 approach 史地的资料，人家都给你找得好好的放在这里了。你们谁有自己的圣经百科全书 Bible Encyclopedia， 谁有自己的圣经百科全书？哇不错啊，哇不错，将来要做圣经的 scholar， Bible scholar 啊。啊可是你有没有翻过，有没有用过啊？有没有抬过啊？有啊。yeah。 那么有本书啊，你们有的吧，叫做读经之路，读经之路，读经之路，尼托生先生写的啊，读经之路，这里没有啊。读经之路上面跟我们讲到读经的一些基本态度，基本的观念，然后给我们提供27还是28种方法，读圣经有27、28种的方法，27、28种的角度来读。那么我还带来一本 methodical 的 Bible study 啊，那这一本呢是华神的教科书，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那个时候就介绍这本书，我们做老师的都可以免费得到一本。那这一本里面讲到的，我明天我们还有啊，明天我才会讲到这里头的方法，明天我会给你们介绍啊，就是一种叫做欧玛的方法啊。
这一本中文翻成读经要领
有吗？
有，以后会有，以后 FC 这里面
校园书房
华神出的。
好，你们认识苏文峰就认识所有的书了，因为他开书房的，对书都很认识，很好。那么在这么多种的方法当中，我个人这么多年来比较常用的，我觉得对我的讲道，对我的 ministry 最 practical 最有帮助的，就是这以下这四种我要介绍的。第一种叫做 book study， book by book， 圣经一共有66卷，按卷来读。我看到这里有一本如何读圣经中的卷，这本，这个何成天呢，这是何弟兄的孩子好像是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孩子会写这个，也许就是他自己哦，啊，就他自己啊，对对。如何读圣经中的卷，你们这个也有的卖吗？很好，今天销路不错啊。
以后使者协会这些书都会有，
yeah。
3月开始就可以大量。
Yeah。 那新旧约一共有66卷，你最起码要有几卷自己拿手的。Yeah。 有人建议旧约7卷，新约7卷，新约7卷就是马太、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 以弗所希伯来启示录、因为其他的没有列进来的都会跟这七卷有的卷比较相近，就说你总要有，不能有七卷，你起码也要两三卷相当拿手的，相当有把握的。假如现在说请你带领查经，请你拿一卷出来来带领我们查经，你比较最有把握的是哪一卷？你说对不起，我哪一卷都没有。好，就从现在开始啊，假如你哪卷都没把握，就从现在开始你找一卷，你要查给人家听，你自己好好的读，好好的读。读卷不外乎背景啊、作者啦、主题啦、阅字所谓 keyword、 阅节 key verse， 还有一种叫阅句 key phrase。 什么叫阅节阅字呢？就是说那一个节或者那一个词可以把这一卷的主要的中心点出来的。好比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可以找一节圣经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东方博士来的时候问他，问那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这一节圣经可以当马太福音的阅节。的确，马太福音就是讲那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位，他是生来做王的，他是生命中做王的，他不是打仗打出来的，不是选举选出来的，他是生来的，他有那个王的做王的生命。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寻找他，来寻找他啊，这个叫阅节。有的阅字，比方说加拉太书里头的阅字是什么呢？加拉太书里面讨论什么？讨论因信称义，所以它里头有一个字就是关于信和义，这两个字常常出现啊，这种的字，这个就叫做 key word。 那你去读的时候，你先不要看别人的参考书，很多这一类的各卷的解经啊，陈中道有好多本，对不对？贾玉明老先生，贾玉明，我小的时候听他讲过道，我小的时候我十几岁，他已经六十几了，所以啊，是我们中国的前辈的解经家。有人这么说啊，老一辈的解经家最出名的就是贾玉明啊，这个稍微晚一辈的就是尼托生，这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现在的又不晓得了，现在可能是滕金辉啊，还是谁啊，这样的啊。那么贾玉明他有一套书叫做《圣经要义》，《圣经要义》是关于旧约的。哎呀，你越读越佩服他，真是渊博的不得了。这个老人家呢，一个特点就是说，他除了圣经那么渊博以外，他又是圣灵充满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有点灵恩派。如果他那样是灵恩派，我也愿意灵恩派。他真是个灵命丰富的人，他也是个圣经渊博的人。哇，难怪他成为我们中国老前辈当中的佼佼者。可惜你们没有机会见到他的面。这一套东西，他一卷圣经，他可以这样来那样来，这样来那样来，他好多个角度。好比说创世纪，他分段，他可以给你搞个七八种的分段的方法。真是你真是服了他了，没法讲。所以这是一种读卷的方法。当然你还可以找到其中的 message 啊，比方说约拿书，你们熟不熟？约拿书啊，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短短四章。那这短短四章圣经里头有什么 message 呢？有什么信息呢？就是说这一本约拿书到底要对我们讲出一个什么信息来呢？
要逃避。
不要逃避，对。如果逃避了呢？如果逃也逃不掉，所以啊，就是不要逃避神啊，逃反正也逃不掉的，还不如乖乖的俯首就擒算了，免得吃鱼肝油。恐怕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吃鱼肝油吃那么多，像有人哪。那约拿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悔改。悔改，神的仆人不可以逃避神，但是已经逃避了怎么办呢？已经逃避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悔改。神用鱼把他抓住了，他就在鱼肚子里头做了一篇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悔改的祷告。结果神的仆人悔改以后呢，他一传信息大家都悔改，对不对？神的仆人不悔改，人家不会悔改的。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你要叫人悔改吗？你自己先悔改。你先把自己 adjust yourself 对准神，然后别人就会对准神。Yeah. 这个就是叫做信息，然后找纲，再分段列纲要。你能够把一卷书读了再读，列出纲要来，那你就很有印象。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怎么样列为圣经列纲要，就是有一本叫做 The Outlined Bible， 有人看过没有？ The Outlined Bible 叫做圣经大纲啊，这个作者是叫做 Robert Lee， 书房有，我想是道生的。圣经大纲，他整本是全部都是 chart， 全部都是图表，66张图表，你看一目了然。我的孩子常常说爸爸最喜欢画表格了。其实画表格很有帮助，因为画表格就是表明你对一件事情透彻了解，透彻了解以后你用最简单的图表把它表达出来。试试看，假如你最近正在读哪一卷，你最近在读什么圣经？约翰福音，你试试看，把约翰福音用个表格把它画出来，越简单越好。等到你真的，你第一次画，可能还会啰嗦一点，你越画可能就越简洁。你能够画出一张表格来，那对你对那卷圣经啊相当了解了。那最后呢？一定有难题的，不要，千万不要骗自己说我对这张圣经对这一卷完全没问题，有，一定有。你把那些难题不要客气，不要怕羞的，你就列出来，可能你第一次读有10个难题，然后有机会了看参考书或者请教长辈，或者不定哪一次偶然听到讲台上，刚好就把你一个问题解决掉，就砍掉一个，看看有多久才把那10个问题都解决掉。可能一直到死还有一两个没解决的，也没有关系，主耶稣不会审判你的，因为连保罗都说，如今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今天在肉身里头没有办法100%都了解神的心意，总会有一些不够了解。不过你有这种心，到那一日就完全了解了。假如今天你没有难题，到那一日也没什么稀奇了。有没有问题啊？关于读卷，我请问一下，有谁读过卷？除了主内同工啊、牧师啊、传道人之外哈、你们这些青年弟兄姊妹，有谁读过卷？这种 book study 谁做过？不要客气，做得好不好没关系。或者没做完，没做完，你读哪一卷呢？希伯来啊，哇，所以你不要一上来读那么难的，好不好？希伯来很难的，因为希伯来要有丰富的旧约的常识，希伯来就是新约中的旧约， 呀。所以你要是旧约常识不够，你很难读啊。不过很有意思，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读的？十年前，两年前，读到哪里了？你读了多少了？啊 ，five chapters， 趁着假期把它念完。像这种研读的哈，我体谅你们日常生活一定很忙，那么你们最好有计划，就说知道一年有可能会有几个假期，哪一个假期读什么，哪一个假期读什么，要有计划，不然到了时候时间都过去了，时间都过去了。我很能够了解你们。一方面你们是学生要读书，有的人甚至已经结婚了，甚至有孩子了啊。然后你们又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教会又要抓你们啊，也有侍奉啊，所以几倍的双重三重的担子，现在还要讲到自己要追求。我告诉你们，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再追求了，那么你就只好过着贫穷的日子，一辈子过贫穷的日子，做一辈子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勉强对付的日子。我劝你们要智慧一点，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忍不是忍耐的忍，是忍心的忍。小不忍的忍不是忍耐的意思，是下狠心的意思。你假如小的市场不能下狠心，你的大谋不会成功的。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侍奉暂停一下，有些什么那些个 routine 暂停一下，然后你下一点狠心，自己往下挖一点，多挖点东西，哎，好像老是摆一个摊子卖面干什么呢？有一天暂停营业，把那摊子给它收起来，然后去借点钱，还是怎么样？就打个根基，盖个楼，以后开个面馆子，那个生意就好得多了啊！真的，我台湾的担担面很好吃啊，可是我看的有些地方卖面卖20年了，还是那样。还是在那个骑楼下面摆两个桌子，那个脏得要死的，就是每天晚上卖到2点钟啊。怎么他不想求进步的，这奇怪啊。那西方人这一点就不错，他们有企业精神，总是一直求进步啊。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应该这样。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读卷只有一个人试过啊，真可惜啊。你也试过？我建议你们先读短的，好比说约拿书，不一定旧约，短的好，比较有趣的。圣经啊分两大类哈、啊，一类是 historical， 一类是 doctrinal 啊。这 historical 的比较好念，因为有故事在里头啊。那这种议论文的，像罗马书、加拉太这些就麻烦了啊。这是神学思想多一点。你们如果初读的话，我建议你们先读那个故事题材的、叙述题的，啊，那也不要太长，比较容易 handle。你操练一两卷以后，有机会了。所以我刚才说嘛，他一上来念希伯来书，难怪他念不下去了。你不要这样子，这个你可以先念，比方说，先念这个腓利门，只有一章的。啊，而且是故事的，一样的。刚才我所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你全部都可以找到。你操练操练，啊，约翰一书比较短的，啊，或者彼得前书，或者啊这些，福音书也可以，福音书也可以。这四卷福音书哪一卷最好读，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马可，其实马可最难读。马可啊，你看最好像章数最少，其实它里头 detail 最多，最详细了，有些细节别的圣经没有的。我自己呢是觉得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段落比较清楚啊，主题比较鲜明，所以到现在我对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比较记得，这个马可福音到现在我也记不得。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他有的时候一章里头包括人家好几章了，哎呀，所以不好记。路加福音最有人情味，路加福音里头有很多很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是别的书没有写的， 好比浪子回头这些故事，一百只羊这些事情啊，这个撒该的故事这一类的，很有人情味的。假如你是一个富有情感的文学家，你最好读路加福音开始。我们向陈奇挑战，请你去读路加福音。
嗯，我们读这样一卷，是不是应该反复读、重复读，一直读到我们对这一卷能够完全消化呢？还是按照普通的情形，就是每天这样？
哦，那当然不是，每天的那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是灵修式的想读。你要研读的时候，那当然你要反复读好多遍。那同时你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找阅字，你找阅字的时候，你在找的期间你已经翻了好几遍了，不然你怎么会发现哪个字出现的最多次？哎，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发现，哎，好像这个字很多遍啊，常常出现啊，我再找找看是不是真的是它。那你就读的时候你就不看别的了啊，你就专门找这个字，你拿个颜色的笔把它画出来，你翻一遍再翻一遍再翻一遍，你就翻了好多遍出来了。好比我以前我写一套旧约大纲呢，我自己写，为的是应付这个延伸班的教材。那我就在这个生命记里头，哎，就发现好多今日今天今日今日今日，哎，很多今日，我就再找翻了好几遍，你无形中已经翻了很多遍。然后你再找月节，你觉得哪一节圣经最能够代表这段书的主题意思呢？当然你先要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你还不是要多读几遍你才晓得它的主题，然后你再找那一节你就要翻好几遍。这样一来呢，你最少翻十几二十遍这一卷。我说翻不是说像平常灵修那样的慢慢读，不是，你就找到你所要找的东西。那这种的读法，你读了一卷就是一卷了，哎，这一卷就是你的了。现在你能不能说哪一卷是你的啊？我怕你手里头有圣经，你心里没有圣经，就可怜了呀。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卷？若是没有，我们就再往下来一点。那么现在读人物 ，character study， 读人物是我最爱读的。读人物，我敢相信你也是一定会很有兴趣。圣经里头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大小人物啊，正反派的人物。男女角色啊，那么他的名字啊，有的人有好几个名字的。圣经里头有的相同名字不同人的，有的相同人不同名字的啊，这个你要搞清楚。那我这里有一本书啊，可惜现在不大容易买到，《圣经的人地名意义汇编》。这个陈瑞廷牧师他编的，你看人家都下了功夫了，全部圣经里头所有的人名和地名他全部给你找在一起了，而且呢同名的放在一起，但是原文不同的，告诉你，还有原来是一个人的，但是他翻译不同的地方翻译成不同的名字的，但是原文是一个人。所以这本书很有用。还有一点更好，他就把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告诉你。比方很多人喜欢叫 Mary， 是不是玛利亚？有的人叫 Maria， 都是同一个字。但是玛利亚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不是很好的。玛利亚本来的名字的意思是凶恶的。你们这有没有 Mary？ Yeah. 那你知道新约里头有几个玛利亚吗？好多个。那主耶稣的母亲，对不对？然后呢，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个七个鬼赶出去的那个，还有一个呢，伯大尼的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这三个最出名的。但还有三个不大出名的，所以新约一共有六个玛利亚。你不要。就是张冠李戴，就是不要马冠马戴哈。同样玛利亚都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是同名的。Yeah. 有这个河西啊，有的时候叫河西雅啊，就有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翻译成不同的名字。这本书买不到哈、啊？
少年归主社有书，
有吗？
现在暂时
没有，以后你们把版权拿来再出，我觉得这本值得出，很有帮助，很有帮助。那好，那这样的话，你研究他的名字啊，然后研究他的家世，他的家世，我们东方人很看重家世的，对不对？研究他的简史，排给他排年谱，比方有些比较大的人物，大卫啊、摩西啊这些，你给他排一个年谱啊，然后可以分析他的个性，他的昨天我们讲的个性，分析一下 personality 怎么样？然后我们讲讲他成功。成功的事实和成功的原因，失败的事实和失败的原因。所谓成功失败，当然从神的眼光来看，对神的国度的贡献。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预表上的价值？预表是预表基督了。你们能不能够随便说出几个人预表基督的，在旧约里头预表基督的？第一个是谁？
亚当，
别忘了，他是元首嘛，啊。耶稣基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末后的亚当。还有呢？以撒。还有呢？
大卫。
还有呢？所罗门。还有呢？挪亚。挪亚不行。挪亚方舟可以，那个ark可以。还有谁？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字就是 Jesus。很多了。那么现在你要研究这个人的话，哈，你要先做这个收集资料，就是有关这个人所有的资料，你都把它收集起来。你说天晓得，那么几千年前的人，他的资料在哪里啊？在圣经里啊，圣经里。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收集他的资料呢？这么厚一本圣经，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会用 concordance， 所谓经文汇编。经文汇编就是说，有人已经替我们下了很多的苦功夫了，把相类似的经文都汇在一起了。哇，你看看这个功夫多简单，多不简单，人家都替我们下过功夫了。最出名的就是这两本 concordance， 一本叫做 Strong's， 一本叫做 Young's。 Young's 现在更加 popular， 很多人都用 Young's。 Strong 也有它的特点。最早的一本 concordance 叫做 Cruden concordance， 这个 Cruden 编 concordance 编到 nervous book 这个 breakdown， 因为伤脑筋啊，用脑过度，停了几年，好了以后又继续把它完成。你看看人家读圣经怎么读的啊？那我们中文的经文汇编，你们大概很多人都看过，谁有中文的经文汇编？自己有的不多啊，很可惜，拿一点钱买几本读圣经的工具书，你才像个读圣经的人。自己建立一个小 library。 中文经文汇编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不是按原文的，它是按中文的，那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不大准确，特别这个词句方面啊，爱有的时候翻爱，有的时候翻爱心，其实原文都是 love， 或者说都是 agape。 所以中文经文汇编你初学，假如你英文不太好，你先用中文试试看可以的。但是人名字有的时候可以用的，好比说你读人物的话，你要读一个人，你先找那个小人物来读，好像读卷一样，你先找短的。什么叫小人物呢？不是说他的价值小，是说他的资料少的，比较容易 handle。 比方说吧，你读一个人物叫做多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Dorcas？ 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谁？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的基督徒叫做多加，她是常常行善事，她死了，彼得为她祷告又复活了。他的资料 不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读那个地方就可以做人物分析，这是最初步的操练。然后你可以再找大一点的，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扫罗文，扫罗王的孙子叫什么东西，扫罗王的孙子，那个约拿丹的儿子，那个瘸腿的那个，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啊，米非波设是扫罗王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他的祖父跟大卫是仇敌，他的父亲跟大卫是好朋友，是这个孙子，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的奶妈抱着他就跑，一跑摔倒了，两个脚都瘸了，以后大卫就要召见他，他吓得半死，不晓得是要他的命呢，还是要恩待他呢？以祖父的关系呢，一定是要杀他的；以父亲的关系是一定要恩待他的。现在 50-50 不晓得怎么样啊，他就很害怕。那这一段故事很有意思，在旧约圣经里头也不多，有三四个地方有米非波设的资料，你把它找出来以后归纳起来分析一下，照着刚才我们说那几点，哎，你读一个题目叫米非波设，那以后够你讲的了，无论是讲主日学儿童班还是讲主日讲台都可以讲，讲 专题查经也可以讲，里头有很多属灵的教训。这一种呢，属于属于小人物的。我们再讲新约里头有两个腓力，有没有啊？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啊，两个，一个是十二使徒当中的腓力，还有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中的一个腓力，但他两个都很会飞的，哎，都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你把这两个拿来读，做个比较，很有意思。这里我好像也有带来两个腓力啊。有一次我在金巴伦教会，我带那些青年人到郊外去，我就要他们这个做一个功课。那天大家都读两个腓力，分组来读，然后两组比赛，我问问题，两组比赛啊，没多少资料，就那么一张纸，两个都有了。但是里头很多教训。然后再大一点的人物，好比说你读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资料不是很多，很有意思。然后你可以读一类的人，好比说读六个玛利亚啊，三个，这三个玛利亚，一个跟主耶稣的降生有关系，一个跟主耶稣的死有关系，一个跟主耶稣的复活有关系，你看很奇怪吧，是不是刚好吗？他自己的母亲生他的，然后与他的死有关系的是谁啊？啊，波大黎的那个不是献香膏吗？还有一个跟他复活有关系的，就是莫大拉的，复活日早晨头一个看见的就是他。那这是要读嘛，读了以后才会得到了，也许你还会，你如果再去读还会发现更新的东西。你也可以，有一次我自己读六个女人的，是一类的，是谁你想的吗？大卫的太太，大卫的妻子有半打，有六个，每一个都有他的特点，叫什么名字，有他特别的贡献。假如大卫代表主耶稣，那他的太太是不是代表教会啊？那这六个太太可以说出教会六种的形态，六种状态，很有意思。有一个是战时夫人，在打仗当中娶的，叫亚比该，原来是那个鱼丸人哈、啊、拿拔的太太啊。那么这个人很有智慧，很有智慧。那还有一个太太就是扫罗王的女儿，叫米甲，她是个公主的身份，他就看不起大卫，结果神罚他怎么样，不会生孩子，不怀孕。这些读了很有意思，你要是这样读下去，你这是不忍释手了。那你要你讲的话，那你还愁吗？你就愁没机会讲了 你最好查经班每次请我做讲员好了。哎呀，我满肚子的都是故事，都不是乱讲的故事，神仙狐狸啊老虎狗不是那些的，哎，都是圣经上的，而且呢又有趣味又有教训。呀、yeah, 你何必那么伤脑筋啊，到处请讲员还花钱，你就干脆自己讲好了。你如果肯这样子花功夫，你们的查经班就不需要再做乞丐，不需要再靠人吃饭。读人物有什么问题没有？最大的人物是谁啊？主耶稣呀。所以主耶稣的生平是特别的一种读法。这里哎，这里有一个耶稣生平吗？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耶稣生平读法，这是四本福音书的合参。有的书叫做 stereo， 四本福音书的 stereo 啊，因为四本福音书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的，那么他们先后的次序呢，所以我们只好把它整个的大编排编在一起，大排行编在一起啊。那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学弟，是以前师院的同学，我毕业的时候他才进去的，他姓张。他曾经做过，不晓得你说哪里的台啊、哦？现在恐怕还在。这他编的，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他认为这样的次序。那你可以参考，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自己编一套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关于耶稣生平，诶，怎么搞的？到哪去了？我记得这里有一本啊，第二对，主耶稣为行纲目，单单讲他的故事的，啊，专门读耶稣生平。那么其次，除了主耶稣以外，其次比较大的那些人物是谁啊？保罗，哇，保罗生平你敢不敢读啊？哇，很多，整本《使徒行传》讲他的工作的记录，然后他的书信。讲出他思想的记录，然后哥林多后书是他的自传，哥林多后书是他的自我剖白。你要真的把保罗的生平读通了，哇，你可以得神学博士学位，你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保罗生平。那还有呢，摩西，哇，你要读摩西生平啊，哇，你摩西五经都要放进去。还有别的地方啊，然后大卫，然后彼得，这一类的属灵书籍有的啊，有一个很属灵的主的仆人叫做 F.B. Meyer， F.B. 他的 initial F.B. 他的这个姓 Meyer， 他英国人，他写了一本叫做从做渔夫到使徒的彼得。 F.B. Meyer他最会写这种人物的这种书，解经的，哇，你读了你才晓得他读圣经真是仔细啊。我们读了好多遍没注意，他都注意到了。还有啊，好像提斯比的以利亚也是他写的，好像啊，以利亚极其的能力秘诀也是他写的。那这里有一本红颜色的，那个是读以赛亚书的，那是读卷的。以赛亚书66章很长了，读卷怎么读法。那么现在我们在讲的读词叫做 word study， 为什么一定要读词呢？因为圣经上的词 term 它的含义跟我们一般所以为的不完全一样。比方圣经中所说的权柄跟我们一般以为的权柄不完全一样。保罗说我们这个权柄是要什么？是要造就你们的，不是要辖制你们的。社会上 普通我们讲的权柄是要管辖人的，彼得说不是要管辖，那是要做群羊的榜样。那好，到底怎么样呢？好，我们就来做 word study， 把圣经中所有有权柄这个字的地方，这个圣经节全部把它找出来。你说我到哪去找啊？这么厚一本圣经，你不用愁啊，人家经文汇编替你都找得遍遍的了。 concordance 你去找，找 authority 或者找 power 啊，英文好的人更没问题了。这个 youngs 或者 strong 他们都是根据原文来编的。哎呀，你一翻到这个词才吓一跳，原来圣经里这么多地方都讲到 power， 讲到这个 authority 还是什么，讲到权柄。好，把它找出来以后，你就一节一节的来读，一节一节读，你一节一节，然后你把那个重点写下来，这一节圣经它的重点什么，写下写下写下写下，然后你把这些重点写下来以后呢，再分类。好，有的是讲到权柄的人，有的是讲到服权柄，有的是讲到权柄的本质，有的是讲到权柄的败坏啊，你自己把它分类，分完类以后，你对这个词有把握了，你知道圣经用这个词是 apply 到哪样的范围，圣经用这个词没有用到的地方就没有那个含义，用到的地方就有那个含义。什么叫信心？什么叫福音？什么叫福音？现在好多福音是吧？光头的福音呢、啊，又是什么买皮鞋的福音呢、啊？是什么福音？单身汉的福音呢、啊？什么？大家现在都乱用这个圣经名词。那到底福音本身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要做这个 word study， good news， 这个 get glad tidings。啊、哦，你查查看，那这样说来，我不懂原文怎么办呢？呀、yeah, ，你为什么永远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花点功夫让他懂一下呢？你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把它懂得很深，但是希腊文字母跟英文字母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啊，你可以花点时间来读一下嘛。Why not？ 那花一点时间读一下嘛。刚才我给你们看的这个 insert， 连这本小说里头他也告诉你原文的字母还有它的发音，你稍微看一下，像各位所受的读书的训练很容易就会了。我以前受训练的时候没有受过原文的训练，以后我自己也是努力自修稍微懂一点，我起码现在可以翻翻字典，我可以对一对 interlinear， 可以查查 concordance， 深的文法就不行了，除非你蒙主的护照专门去读神学院。其实呢，我昨天对谁说了，你们有的时候有这种训练，可以请个专家来教初步希腊文，大家都学一学也不错，大家都有点会一个初步，起码会查查字典，查查 concordance 也不错，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只要你花功夫就行了嘛。希腊文的文法是很麻烦的，比英文的文法麻烦多了，所以我们做专家的可能这希望不太大，但是普通能用这个希望很大。希伯来文也差不多，我问过林道亮博士，他是旧约原文专家，我说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哪个难呢？他差不多，差不多我就放心一点了，因为希腊文我学过一点点，希伯来文我还没开始就是了。也不会太难嘛，我看我那些学生，华神那些学生本来不会的以后就会了嘛，都是这样，本来不会以后就会了，只要你学嘛他就会会嘛，你不学永远就不会嘛。啊，那么原文啊，字义啊，还有它出现的次数，像这种的 concordance， 它的后面都有告诉你，它后面都有告诉你这个字在原文出现多少次，好厉害。好比说我们 随便找个字，比方说我们刚才说 power， 好，你看 power 啊， power 在这里，哇，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都是 power 啊。然后它还有不原文还有不同的字，那么我们找那个主要的字 power， 它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 air 啊， means might 或者 strength 旧约。然后呢新约希腊文叫什么呢？哦，是 ability 啊， dynamis， dynamis， 这个 dynamis 这是从希腊文来的 dynamis。 OK， 我们找找看这个 dynamis 在原文用过多少次啊？啊，那你就到后面去找，后面 它有这种 yeah， 你可以找这个 dynamis， 它就会告诉你。这后面有些是希腊文的，有些是希伯来文的。你们谁有 concordance 英文的？哎，不错，好几位都有呀。你们没有的人呢，我也劝你们，这个都是台湾的翻版的啊，台湾翻版，所以卖的很便宜的。这是你自己的，好像50块吧，100块台币，还250啊？
我在美国要20块。
美国就买不到翻版的了，你要买原版呀。Yeah， 它后面都有希腊文的还有希伯来文的，告诉你多少次。这个多少次有什么要紧呢？有要紧，用的次数越多当然是越重要，这是一定。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讲道的时候说，听到的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字啊在圣经中用过多少次。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讲道的时候这样讲？你作何感想的时候，哇，你一定很佩服他，哇，他怎么知道那么多次啊？现在我告诉你，就是他查 concordance 查出来的。也他也没有去数过，因为人家已经数过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读经的傻瓜，哎呀，这是傻功夫。你想想看嘛，你去数嘛，你全部圣经去数这个字，你这要不要命了？一个字就要翻一遍圣经，对不对？最少翻一遍，你万一漏了你还翻一遍，对不对？一个字要翻一遍了，几千个字要翻几千遍。所以要不要读到神经病？要读到神经衰弱啊？啊？用 computer， 耶，这倒不错啊，耶，以后可以用，对。好啊，没有意义啊。
你把那个字数了几次又什么？
当然有啊，你才晓得它到底在哪些地方出现嘛，对不对？哪些地方出现，而且知道它的 occurrence， 你就晓得它用的那个用的那个这个重要性嘛，出现次数越多越重要嘛，一定是这样啊。反正人家下过这种功夫，我们就很感谢他啊。他们这些都是神学博士，神学博士。那这个博士跟现在很多博士不一样了，那真正是博了啊。那最后我们就介绍读题目，读题目。哎，对不起，这个读词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一个词的词性的变化。我有一次到西雅图，有位孙约翰牧师，他带我去买书，他推荐一本书给我，后来我就买了。我能记得那时候买美金好像买了19块钱一本字典。这本书啊叫做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is by W.E. Vine。 这个人呢，他就帮助我们对原文的研究不够的人，但是你英文可以的，每一个新约里头的原文的字，它的变化他都给你整理出来了。你读到一个字，好比 power 这个字，它是个名词，它的动词是怎么样，它的形容词是怎么样，它都给你整理出来，而且找到圣经的一些出处。那这样子的话，你讲到的时候就有根有据，不但说有根有据，而且有供应，因为神的话，神的灵就会盖印，就会印证。你传道要有神的灵同工，你一定要传神的话，你传神的话，神的灵就盖印，就做工。你自己乱讲的，圣灵不与你同工，圣灵不盖印的。最后我们讲的读题目 Topic Study。 什么叫做读题目呢？好比说，这是我过去读经的一点点的这个资料哈，我也可以留在这里给你们参考看看。有的是读卷的，有的是读人物的，有的是读读词的，好吧？比方说少年人，我们都是少年人哈，圣经上说的少年人。那圣经上有没有什么信息专门对少年人讲的啊？有，在哪里？提摩太也是，但不完全的啊。提摩太里头也有警告财主的话啊。那你可以读这个专题，专门看看圣经里头对少年人讲的话。约翰一书里头也有讲，父老啊，少年人啊，小子啊，他分这三种。哎，少年人他讲什么？这个约珥书又讲，你们少年人必见异象，老年人必做异梦。如果你喜欢做梦，大概快老了。假如你是个少年人呢，你应当常常见异象。少年人有雄心壮志。诗篇也有讲到少年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主的话。那也有一些是榜样的，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主耶稣，有没有？后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很可惜。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学位太高了，放不下。保罗有一次讲到，有个少年从窗子跳下去摔死了，叫什么？油腿骨哈。所以少年人爱打瞌睡，少年人对属灵的事情没兴趣，少年人容易跌倒，都有可能的。但是主耶稣也把一个少年人医活了，还给他的母亲，有没有？在什么城啊？在拿因城。他的母亲是个寡母，只有一个儿子，主耶稣把他医活了等等。少年人会不会疲乏困倦呢？谁说的？比方说讲道太长了就困倦了。yeah. 其实我老人家是站的，你是坐的，应该我比你更容易困倦呀。yeah.谁说的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谁说的？以赛亚。对，连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但什么人不困倦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哎，你看嘛，那你看很多关于少年人的话啊，对不对？耶，这就是一个题目了嘛。这个叫专题查经，专题查经。 哎呀，现在我常常看到夏令会啊、冬令会啊，什么查经班都是专题查经，就请个讲员来讲，来专题查经。对不起，那这是乱查一气，那这是胡说八道，常常是乱讲一场，根本不是专题查经，那变成专题演讲，这个才叫专题查经。有一个题目，他们说基督徒怎么样穿衣服，有一个时候在台湾流行迷你裙，哇，很多长辈那个眼睛都瞪得老大的，而且白的地方比黑的地方多，你懂不懂啊？啊，他用他眼睛那个白的地方给我看，他说他瞪眼嘛。那么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穿迷你裙嘛？甚至有的更保守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烫头发啊？可不可以打扮呢、啊、那么到底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穿衣服的原则啊？有没有啊？有。好，我们来个专题查经好不好？我们专门查基督徒怎么样穿衣服。哎，很有意思，不但很有意思，很实际，很实际。基督徒怎么吃东西啊？吃东西，每个人都要吃的啊。基督徒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应该怎么样吃？是大吃啊，小吃？应该不应该讲口味？等等，啊，什么时候要进食？啊，这些专题，大的专题，我们谈到教会。哇，现在教会好乱了、啊、教会到底应该怎么样啊？教会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教会的原则应该怎么样？教会应该怎么建立？教会的行政什么原则啊？等等。哦，这些大题目，你读一个专题你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读一个大一点的专题你可以写一本书。嗯，哇，各位啊，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什么地方有金矿银矿，看你要不要去挖就是了。你去挖，你先去挖的你就发财，哎，你就成为富翁。我讲了半天，你不去挖的，你还是穷光蛋，你还是做乞丐，你还是做伸手将军，你还是你还是门口那个人，指望人周济一点点的过日子，度日子，可怜。哎，为什么要做属灵的乞丐呢？当然，乞丐也不属灵，就是。我这些资料啊，不是我全部的资料，我留一些在这里。那我这里有一些我自己读经的东西，比方说这个侍奉，我们说要侍奉神，到底什么叫侍奉？啊，扫地算不算侍奉？写油印印油印算不算侍奉？有的人说，有的人说算，有的人说不算。那我们来读经嘛，来读读看侍奉这个词到底它包括哪些。然后还有服侍，服侍跟侍奉有什么不同啊？我这里有约拿书，我自己读的约拿书。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哦，施洗约翰，我刚才讲施洗约翰啊，还有约书亚这个人啊，大卫之妻，还有基甸这个人物，还有少年人，还有器皿。我们常常说我们做神的器皿，我们来读一个专题，器皿应该怎么样。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啊，起初还有啊，我们说我们是团契啊，什么叫团契啊？ Fellowship 啊，原文是 Koinonia。Koinonia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 Apply 到哪一些方面？啊，有这里还有一个叫 Watchman， 尼托生的英文名字叫 Watchman Nee。那 Watchman 到底什么意思？圣经上有没有？有，人家已经读出来了，守望者 Watchman。这些我可以，什么叫 Ministry？ 我们常常说 Ministry， 什么叫 Ministry？啊，什么叫管家 stewardship？ 很多很多很多，你们看看这里还有别的资料啊，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我这些可以欢迎你们借看，但是千万不要给我拿走啊。好比说，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我跟教会查启示录，然后启示录什么叫前期信，什么叫后期信，你想吗？新约圣经里头有所谓前期信、后期信。保罗写了七封信给教会，那个叫前期信。约翰又写了七封信给教会，叫做后期信。后期信比较短，都在启示录里头。那这七封信把它做一张表，一目了然，到底这七封信讲什么东西。那这个我会做，你也会做，可能你做的比我好，就是你不做我没办法啊。讲来讲去一句话，就是说金矿已经知道在哪里了，也知道怎么挖法了，而且你有权去挖。现在很多金矿、很多油矿，你想挖没有，你没有权，那你不能挖。现在这个圣经的这个金矿、银矿、油矿，你有权，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挖，问题看你要不要挖。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已经快要12点了，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了，哎。